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知名的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欧洲版最近发出了一则独家内幕消息，报道是援引几位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消息人士，指中共前外长秦刚已经在今年7月下旬死于位于北京的一所军医院，死因是自杀或是遭受到酷刑，并称俄罗斯的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在今年6月底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秘密向习近平告发外长秦刚和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内的解放军多位将领都已经被西方的情报机构给策反。那么这则报道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外界又是如何解读秦刚已死的传闻？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种种做法来看，他是否正在进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俄罗斯在相关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对照苏联过去清洗红军的历史，习近平清洗解放军又可能对战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时事阿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来选高角色好。
好的，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夏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 Political 这篇报道的可信度？那么秦刚6月25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已经人间蒸发近半年了，您的解读是什么呢？夏明教授。
是中国政治的高度不透明，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政治的确实都非常的头痛，而且因为最近呢中国连续了颁布了各种国家安全法了、反间谍法了，所以我们要解读中南海政治，或者就说我们所说的观察中国了，那么确实会比较困难。但是呢对于这种报道呢我是宁信其有。为什么说我宁愿信那个就是相信他了？因为在中国的政治里边呢，经常我们都会发现所谓的谣言呢，或者中国官方说的是谣言呢，往往人们就解读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这种就是高科技的情况下，那么各种技术呢，那么渗透了也都非常厉害。不要说中国的就是官场，美国的官场也一样，大家的情报呢相互的泄露了，那么渗透了。其实呢政权呢都像筛子一样的在漏出各种信息。另外呢就说在中国目前当下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美国呢在那边呢不仅有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侦断的手段，而且我相信呢也有人力的各种的就是那个情报的来源。那么 Political 呢在过去的就是七八年间呢，尤其过去的两轮总统选举中呢，那么逐渐的建立了他的声望，是一个比较有那个就是知名度的，而且是一个主流的媒体。所以我相信呢他们呢如果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会轻易的那个爆料出这么一个重大的新闻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他们呢也是比较谨慎，那么也是呢在那个放出这个话呢也有一定的保留。但是我相信那个从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个实践和他近期的政治那个尤其是肃反或者是反腐的历史来看呢，酷刑折磨和自杀了，我觉得皆有可能。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刚才夏教授认为说，根据习政权最近一连串的情况，还有这个 Political 这家媒体的他所认知的这个地位呢，他是宁可信其有。那么这篇报道当中特别提到了他的消息来源声称呢，其刚是在七月底在北京一家治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军医院中死于自杀或是酷刑。那么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中共和苏联过去都曾经有以消灭肉体的血腥手段运用于党内斗争的先例，您观察习近平上任后的种种做法，他真的会对自己一手提拔的秦刚实施酷刑吗？秦刚究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才有可能沦落到像报道中所指称的这样的境地呢？赖小刚博士。
好，我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会处决秦刚，同时我不真诚希望他不要这么做。苏共和中共类似的案件发生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刚刚去世的时候和毛泽东去世以前，这个时候的和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特点是缺少安全感，他们都认为自己人的地位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行为就好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杀吕蛇。关于斯大林呢，说他是妄想狂， 但许多人认为霸凌的死是死于谋杀，谋杀者是内政部长贝利亚，贝利亚是斯大林一手杀死的，是为斯大林收拾大清洗残局的人，也是保持国家机器运转。不是他之所以谋杀斯大林，因为呢贝利亚感觉到斯大林要杀他，但是在斯大林后不久，贝利亚就被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给处决了，原因是贝利亚是所有人的威胁。那么上呢，刘少奇是毛泽东一手发起的，当毛泽东在不久就开始秘密调查刘少奇是否被迫，当毛泽东在大清空后感受到刘少奇的威胁，就决心除掉，从而发动了。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个赖小刚博士的连线稍微有一些些这个回音哦，我们请这个处理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的请教赖小刚博士，有关这个苏联过去历史上也有一些这个所谓把这个政敌肉体消失的一个情况，跟现在能不能做一个对照。那么继续我想就这篇报道当中的一些细节请教夏明夏教授，这篇报道当中有很多这个令人注意的细节，包括其中提到了傅小田曾经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还说这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啊，这些细节很有意思。那么他提到说十多年前秦刚就认识傅小田了，那么在秦刚失踪之前呢，傅小田在社交媒体上几乎称秦刚为孩子的父亲，然后这报道当中说哈，四月份他乘坐一架似乎是政府包租的私人飞机返回北京，此后就渺无音讯了。那么中共的宣传系统强烈的暗示秦刚落马和他们在美国的私生子有关联，想请教夏教授的是怎么看 Political 这篇报道当中其实跟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引述六位接近傅小田和中共外交政策机构人士强烈暗示秦刚落马跟两人之间的不伦恋和私生子有关，其实这两者这个报道之间是有所悖论的，因为如果只因为私人作风问题就被遭受酷刑致死，其实中间似乎并不合理哦。加上这篇报道提到傅小田就读在剑桥大学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有一些细节你怎么解读现在美国跟这个英国西方不同媒体报道当中这些小细节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呢？你的解读是什么？
是赖小刚教授有一本书就魔鬼在细节中了，细节中那个看出那个问题了。那么如果我们看就是秦刚了和傅小田，当然都是在中共的这个就是外事体制，当然中共的外事跟国安呢是紧密不可分的。那么在这个体制下呢，培养出的他们的就是后备人才。那么也就是说秦小那个傅小田和秦刚了都代表了那个下一代的中共的那个就是外交战线的主要的这个干将了，他们的这么一个背景和特征。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了，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出了些问题，出了些问题当然是因为党的纪律是让他们呢去各自了就是在外事战场上呢去对外作战，但是他们两个一旦交构起来了，那么成为一个就是认为对共产党来说呢那个这个坏了我方的谋略了，当然对共产党来说是不满的。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说共产党了或者是说共产党下面的金主了是花了各种钱来打造傅小田的他的这个名声地位，把他给捧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的体制内里边呢有许多的这个美丽的燕子了，那么基本上呢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种神秘的方式急剧上升，那么然后经过名牌大批镀金，然后有非常多的钱呢去打造他们，去吹捧他们。那么这一点呢我相信呢不是一个案例。那么但是呢我们涉及到他们的所谓的婚外恋的情况，那么有一点对中共的当下的高干来说，尤其是秦刚这种副国级的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对待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或者说那个婚外恋或者是这种那个那个性淫乱等等呢，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用三个工具来看。那你可以用望远镜来看，可以把当下的事情放得很远，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你也可以呢用就是放大镜来看，把它拉近了来仔细琢磨。
嗯。
同时的话呢，如果你要整它的话呢，你就可以用显微镜来看。那么现在显然中共呢是把那个就是傅小田跟秦刚的这么一个宴请呢是放在显微镜下来渲染。那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处理方式，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那么这些生活的细节问题，那么尤其我们看到过去的几件的重大的事情发生，无论是那个秦刚 还是就是令计划，还是薄熙来，那么还是就是那个周永康等等，没有一个人不是那个性丑闻缠身，或者是性虐待就是那个盛行。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共呢是有意的那个渲染这些东西，是要转移公共的视线呢，把这个事情呢，尤其是涉及到国安的，尤其涉及到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这个间谍行为呢，把它给淡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共的有意而为之。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我们赖小刚博士回到我们现场，我很快念几位网友啊，请您继续您刚才的评论，也顺便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我们现场的网友叫华荣，他说最近中共高官失踪的有20多名，不在人间的肯定不止秦刚一个。还有一位网友叫帝国大厦，他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要逼人家露面啊，究竟在装什么。还有一位网友叫 Duke Lee， 他说秦刚的故事逻辑上两处不通啊。他认为，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级别的间谍团伙的话，那么主管国安情报的陈文清现在还能够全身而退吗？第二个不合逻辑的是，如果美国真的策反了中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种情况被俄罗斯所获得了，那么美国的情报界还不天翻地覆？所以更可能的是，中共故意在海外制造故事来传播，回国迷惑 PLA 解放军的中高层，为某一些内部斗争来争取时间。这是我们网友的不同看法啊。那么赖小刚博士，刚才你好像这个评论没有说完，你可以继续，然后顺便回应一下我们现场的网友好吗？
哦，我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我刚才说的斯大林的肃反是吧？
是，我们刚刚是请教您，从这个苏联和中共过去都有一些这个用一些血腥手段来铲除异己的这个潜力啊，你怎么看过去？因为您是研究历史的嘛，怎么从简短的跟我们谈谈，怎么从历史来看现在秦刚这样的一个传闻？
好，秦刚的传闻呢，就刚才夏明教授所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重特点呢，就是它的涉密的程度和它的策反程度，从中共产党的历史上来说，尤其苏联共产党历史来上说了，这个和海外的人有接触是正常的，包括外交部长和海外的人有接触，秘密接触很多的。而且呢，在西方国家在70年代有本书，一个教科书，就专门讲实际上外交人员在本国一直被视为是叛徒，包括西方国家也如此。所以呢，秦刚在本国被视为叛徒，他有自己的秘密联系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到了什么程度才会被抓起来，这种事情呢，在历史上面我所了解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这还是头一次。如果要是被处死的话，那就是更是头一次了。那么再涉及到就是在苏联当年的被肃反，刚才说的肃反的事情，肃反那个问题呢，就在于斯大林感到不安全，非常非常不安全。不安全的原因呢，是他要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呢需要大量的粮食。那么从哪来粮食呢？他就从乌克兰，从进行农业集体化，就造成了乌克兰的大饥荒。这大饥荒呢，就引起了全党人的非常不满意了，包括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阿里卢耶娃都自杀了。这个事情呢，就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他感到权力基础受到动摇了。那么他呢，就制造了一系列的这个冤案，就是开始了肃反。从肃反呢，就从列宁格勒党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开始。实际上是呢，基洛夫被刺是斯大林安排的。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证据都指定是斯大林干的。那么借助于斯大林被刺，那么逐渐把这个肃反化就扩大化，从1934年开始，一直到了1938年、39年才结束的。实际上真正的结束呢，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才停止了。但这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么这里面有大量的苏联的高级将领，苏军的高级将领都被处决了。实际上呢，这个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新的一轮肃反又开始了，其中包括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沃斯尼耶先斯基也被杀掉了。实际上最后的什么时候大家才感到安全了呢？就是斯大林去世了，去世之后呢，贝利亚又被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集团处决了之后，这个时候苏共才算安定下来。那么中共也同样的出现同样的问题，当实际上是在1949年的以前的历史，或者说这么说，一九三 三八年的毛泽东最后掌控了中国共产党之前的中共历史，非常的凶恶的，那非常的血腥的历史。那么从后来的三八年以后，一直到1946年的历史，有一个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肃反，只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那么等到了建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实际上毛泽东开始调查刘少奇了。刘少奇就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人。那么但是呢，刘少奇，毛泽东已经感觉到刘少奇对他进行威胁了。等到了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开始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时候，那么说毛泽东呢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除掉自己的对手。
嗯，
那么真正的中共的这种非常残酷的党内斗争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应该是1978年之后，邓小平上台之后，他没有去杀自己的前任，而是给他们的前任毛泽东这些人给他们的后代留了一个生路。所以呢，邓小平是一个把共产党斗争、血腥斗争、权力斗争一个文明化的人。但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希望看到习近平把秦刚处决了。如果是秦刚被处决了，这说明了习近平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斯大林式的肃反了。这是属于是，这是打开了一个共产党权力斗争内部的一个地狱之门，又回到了斯大林时代了，回到了1978年以前的这个中共权力斗争的时代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呢，普通的老百姓都很难信任，都会受到波及。
嗯，好的，感谢这个赖小刚博士带我们回顾了这个中共还有苏联过去在党内一些这个血腥残酷斗争的历史哦。那么也想请教下明教授，那么刚才赖小刚博士回顾这一段，其实就是因为这报道当中的标题就是习近平是不是在进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而且报道当中也有一个关键提到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的角色。报道称说这个鲁登科是六月份去向习近平告密这个秦刚的事情哦。这边我很快念一下报道中的原文，他是说根据几位接触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呢，鲁登科在北京的真正任务是通知习近平，他的外交部长和几名解放军高级军官已经被西方情报机构所策反，他的原文用的是 compromised。 还有一段说中国的核武器，提到了核武器计划近年来大规模扩张，根据了解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给习近平的讯息包括了指控秦刚和火箭军的高级军官的亲属帮助将中国的核机密传递给西方的情报机构。想请教夏明教授，你怎么刚才听到这个赖小刚博士担忧说现在是不是可能会重新开启这个地狱之门，回到过去这种残酷血腥的党内斗争哦？还有报道当中提到这个有关于俄罗斯的角色，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美中俄三方好像隐蔽战线之间的较量和普京幕后的盘算又是什么呢？请教夏明教授。
是历史跟现实交割了，那么确实非常复杂。那么刚才赖教授讲到那个斯大林的屠杀，首先是人数了，那么达到了就是有的说是至少是70多万，有的说是超过了100万。那么今天呢，我们根据2021年呢那个中纪委肖培的一个就是报道了，那么他给的数字是中共呢那个在习近平的两届任期调查了至少是400多个案例，380多万的案例，那么有400多那个万的那个党员干部等等呢，那么被就是那个处理了，那个他的处理主要是还是司法那个和那个就撤职方面的处理。另外呢，他还给了另外的数字，就是有300多万呢给了党内的那个就是政府内部的处理了，另外还有他讲的数字是800万呢，那么给了就是所谓的那个口头警告、教育、训诫。那么也就是说违反什么党风啊，什么不讲规矩啊等等。那么如果把这些数字啊，当然它可能有重叠，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了，那可就是上千万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就是赖教授讲到他非常担忧了，就是说如果那个习近平走到斯大林的清洗了，就打开了地狱之门。这里边呢，斯大林清洗另一个特征就是一种所谓的蒸发，那么 evaporation。如果我们读过就是1984这本小说的话，就知道 evaporation 就是消失。不仅是肉体消失，而且从记忆上消失，也就是说一切关于你的描述了都在记忆洞里边被毁灭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秦刚呢，无论在社交媒体还是官方网站还是在文字记录里边呢，那么全都消失。那么所以这种 evaporation 这种蒸发了，那么当然也可能呢是意识的身体上的这个人间蒸发。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赖教授讲到那个斯大林呢，或者毛泽东呢，感觉到那个自己的那个政权呢地位呢受到威胁了。那么其实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或者是变态心理的。那么是一种就是那个专制者的困境呢，他们往往呢对周边的人呢那个产生出了一种就是变态的这个妄想狂。其实基洛夫被暗杀本身，基洛夫是吹捧斯大林是非常就是得力的。那么而最后的话呢，他给斯大林讲了一些真话。尤其讲到有人呢对斯大林的不尊重，那么而且有人呢对基洛夫呢还想让基洛夫去取代斯大林，那么斯大林意识到了，那么基洛夫好像那个地位呢比他可能还更高了，或者更受欢迎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斯大林就会把基洛夫给除掉。那么当然今天在中国当下政治也一样的，如果李克强，如果秦刚他们更年轻，更有魅力，更帅气，更有就是高的教育，他们呢有功高盖主，有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人们焦点关注点的同时，当然我认为他们被蒸发的可能性呢就那个急剧那个增大。那么现在说俄国的角色，俄国的角色我们会看到，俄国在过去的我们看到全球化的30多年的时间呢，俄国是全球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输家。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北美那个它的崛起，美国的那个继续做大，看到欧盟的那个不断的那个就是深化，再看到那东亚在日本的那个领头雁的这个带领下呢，东亚模式呢那个延展到中国，再延展到了就是印度。那么所以对莫斯科来说，他们非常焦虑的在于三大鼎足，那个三足鼎立的那个大局势下面呢，没有俄罗斯的任何一点点就是地位，俄罗斯变得了就是一个边际化了。那么所以俄罗斯的边缘化地位如何改善，那么其实普京呢玩弄了一个他那个惯于那个作为一个就是共产党那个体制下成长的人，作为一个克格勃的前领导人，那么他玩了一个那个就是挑拨离间，那个玩弄权力均衡。那么这一点呢，他是有意思是要挑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挑拨那个美国那个跟那个欧盟的关系，挑拨欧盟跟中国的关系，同时在每一个三组里边内部呢去破坏他们的选举，破坏他们的民主，引发他们的内乱。那么这里边的例子呢已经不止今天我们说的那个俄罗斯呢故意那个把秦刚的料呢那么去那个给中国说。因为秦刚跟王毅呢有个根本的区别，王毅那么说中俄的合作那么是不封顶的，而秦刚上台伊始了就说中俄的合作是有底线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可能呢转移他对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就是那个和美国的这个外交的方向了，对俄罗斯是非常那个紧张的，对俄罗斯有意思要把那个秦刚呢给搞下来。而俄罗斯做这种做法呢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其实在2017年，那么他们呢在那个把就是乌克兰制造的导弹那个发动机给了北韩，由北朝鲜发射以后呢，那么引发了日本跟美国的猜疑乌克兰是不是在跟北朝鲜合作。那么这是俄罗斯呢已经做了一票。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在那个就是川普时期了，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那么在跟美国国那个在跟苏联的俄国的当下的国防部长那个绍伊古会面的时候，绍伊古就跟那个波尔顿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俄国跟那个就是美国的共同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来联手搞中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俄国了，那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手脚。所以今天呢，如果习近平被那个普京呢那个玩弄了，那么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几率是非常高，而且普京呢是有这个传统风格。
对，你而且他是这个 KGB 克格勃这个出身的嘛，也有这样的一个资源。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刚刚夏明教授根据这个俄罗斯惯用的伎俩来讲，说这个普京是不是在中东挑拨离间啊，这个美中之间那俄罗斯的角色。那我想补充一个很快的细节，就是我们如果看到鲁登科是6月25号跟秦刚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秦刚就消失的话，其实倒推6月25号在6月底的时候，此前两天6月23号这个普京他面临一个什么处境呢，就是这个瓦格纳政变，瓦格纳兵变当时就是在6月23号，然后6月25号鲁登科去了北京。不晓得这个时间点当中有没有一些背后的关联，请您为我们解析。之外呢，这个其实有专家指说这个当中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俄罗斯在中间搞鬼，但俄罗斯跟中国之间虽然有情报交换，但有些专家认为说根据情报的尝试，中国最高的核机密，因为报道提到了核机密嘛，知道核机密的现役高级官员应该不会超过很多人，应该就是一只手数得出来，外交部长不在这之内的。而且这个解放军跟外交部向来这中间是利益的对立，苏联跟中国都是一样，可能轮不到这个秦刚来通报对方的军事情报。你怎么看一些专家指出不合逻辑的地方呢，赖小刚博士？
啊，好吧，我这里面先说一点啊，就是中俄两国在地缘上是敌人。这一点呢，就从赫鲁晓夫回忆录里面他就讲过，戴高乐回忆录里面也说过，当年在戴高乐在世的时候，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赫鲁晓夫就说，他说你想想看，讲俄罗斯，我们的邻居是6亿人口，他们每天就靠一把米生活，我们怎么办？那么到了2006年、2005年、200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前大使来我们大学，就 Queen's University 做一个报告，我去了。那么他就讲到，我就问到他这个关于远东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俄罗斯远东的这种地缘形势。这位大使非常的说，他说呢，俄罗斯自人在整个的远东只有800万人的人口。而中国人口是多少呢？那么说，然后他说你们注意到没有，在美俄战略核武器削减战略武器时候，没有讲到战术核武器。那么战术核武器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呢，双方大约有2万枚，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谈。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谈了？其实他说我们只是西方国家，我们跟俄国人说，我们要谈战术核武器，削减战术核武器的问题。那么俄国人对我们说，战术核武器我们必须要有它。美国人就问，为什么你必须要有这么多的战术核武器？他说，如果要是中国人进攻西伯利亚，我们拿什么抵抗？我们除了战术核武器没有别的了。所以呢，俄国人一直是把中国视为敌人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占地缘上是它是一个冲突的。那么就像刚才夏明教授所说的，如果要是俄罗斯不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如果不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内部削弱它，那就奇怪了。对于一个中共这么一个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家变成成长成这个现在来说，对于莫斯科的来说是一种耻辱，是一种他们无法接受的，从心里面上面都没有接受的。你就从下从俄国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会谈和包括和中国官员的会谈上来说，他们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而且上呢，在外交手段上的的确确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就看普京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对北京玩弄的外交伎俩，还有北京方面那种拙劣的情报就能看得出来了。
好的，
那么再现在说了，就是情报的问题。情报的一个特点呢，一个特征呢，它就是秘密。如果要是说如果没有秘密，情报就是新闻。而真正的情报专家是不会说话的，如果说了话就不是情报专家。我下面想说的话呢，就是我对军事历史的了解。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呢，各国的情报部门之间都有联系，而且就是处在交战中间也有联系。比如说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的情报机关就和德国的情报机关，包括他的阿布韦那个军事情报局，一直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可是他们既然联系，他就在交换情报，但是交换什么情报都不透露，而透露出来呢，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或者有自己特别的受众，而这些受众这所透露内容是局外人是听不出来的。那么说我要说的第二点呢，就关于情报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保密是情报的属性，保密的基本要求呢，就是用水密舱式的信息管理和送达，只送达有关人员。那么我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是否有了解本国核机密的权限，我不知道。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回应。我也很快念两位这个网友对于这一篇报道的看法，再继续请教夏明教授。我们这个现场 YouTube 的网友叫狮子先生，他说如果秦刚没死的话，中共应该要让他出来露面来进行辟谣，而秦刚越久不露面就越能够坐实秦刚已经遭遇不测的这项传闻。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一条假消息最大的理由是，如果是秦刚已经过世的话，那么他认为中共政府完全没有 必要隐瞒这个消息。这个两个网友是完全不同的看法。夏明教授，针对这个 Political 这篇报道呢，网友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当侦探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些线索，包括了刚提到说六月底普京正在面临瓦格纳兵变，也有人说在跟鲁登科会面之前呢，秦刚前面见的其实是美国正在访华的这个外交部国务卿布林肯哦。那你怎么看这些网友提供的不同意见，他们提供的这个侦探方面的这个线索呢？夏明教授。
是，刚才赖教授也讲到历史上的许多的案例了，可以给我们启发了。那么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还在补充一下，就是俄罗斯了有意挑拨，就是中国了，那么跟西方的合作了，有意要把中国了，就是拉到他的那个就是麾下了，成为他玩弄的一个棋子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事件就在2007年，那么在那个上海了，那个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当时普京去了，那么跟胡锦涛见面，进行了非常长达几个小时的这个会谈呢。那么其中重要的就是向那个胡锦涛讲到，那么西方国家的所谓的颜色革命，还有什么和平演变呢？那么在苏东那个前那个各种地区呢，带来的各种威胁，对共产党政权的最后的颠覆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胡锦涛呢，我们看到，胡锦涛本来呢，在这个就是会议之前，在哈佛做了一个非常那个热情洋溢的要跟美国改善，包括跟美国保持下一代的这种那个和谐关系的这种演讲。但是到了就是那个这个会面以后，到了八月和那个十一月了，如果我们看胡锦涛的文集了，就会发现了胡锦涛急剧的那个转那个变方向，那么大谈那个目前的外事的这个就是那个风云呢，对我们国内的什么国家安全的威胁等等。那么所以如果看到中国的政治在2007年以后，那么急剧的转向，走到了以后那个习近平被立为王储，到以后习近平今天呢，那么进行全面的要回到所谓红色基因，回到正统的毛主义了。那么这里边呢，跟俄国的那个挑拨离间和使用的各种这些那个就是小客了，或者是传递的情报了，那么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一个我就讲一下，就说清洗了，我刚才讲到一个所谓的就是所谓的人间蒸发，人间蒸发就是让你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要你成为任何人们的关注点。所以中共惯用的，包括对我们海外的这些那个就是所谓对中共有批评的人采取的一概式，就是把你消失的无影无踪，让你那个就是在人间呢不留一点点痕迹，就像百度不可能查到夏明的这些就是报道一样的。那么所以呢，他是不可能说还要把陈那个秦刚如果没有死还要拿出来现身。请问一下赵子阳，那么在被那个就是软禁以后，那么关了十几年，那么赵子阳有没有那个说被弄出来在任何的公共场合进行某些现身呢？那么这不是中共的做法。
好的，我觉得肖明教授这一点回应刚刚狮子先生，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死的话，可以让他出来露面啊，但是如果按照过去中共还有这个或许苏联党内所谓的人间蒸发，就是把他消失的无影无踪，不只是肉体消灭，而且在记忆上在历史在档案上也全部都消失的话，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当然你对这个历史是非常熟悉的，究竟现在习近平在进行的所谓以反腐为名的这种斗争啊，有人认为说是铲除异己，跟过去历史上斯大林式的这种政治大清洗，究竟在定义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差异，或是可以来互相对照和比较呢？因为这个报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呢，他在上任之后，2012年已经无休止的清洗有数百万的官员，不晓得人数真的像这份 Political 报道讲说有这么多，但是想请赖小刚博士为我们对照一下，现在习近平所做的，包括刚才夏教授讲的这种完全的蒸发无影无踪的这种方式，跟过去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异呢？赖小刚博士。
咱们先说这个共同的地方，然后再说差异的地方。共同的地方都涉及着一个权力和自己对于要都涉及到清洗自己所不信任的官员，整个用成系统的清洗自己不信任的官员，这就涉及到他的权力的基础。那么先说斯大林，斯大林呢，在俄国革命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二流人物，第一流人不是他，第一流是列宁和斯大林，不是斯大林，列宁和图洛斯基，而图洛斯基这个人影响非常非常大，图洛斯基呢，他是彼得格勒起义的领导者，也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再下来他的一些个朋友，比如说季诺维耶夫、加涅米涅夫，这些人是他们的，后来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呢，他也是个人物，他是重要，也是个重要人物，但是属于二流了，他只是负责一些个局部性的。 那么呢，这个到了20年代，列宁去世之后，实际上1924年，斯大林就和这个托洛茨基就和斯大林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么托洛茨基输了。那么输了之后呢，但是他在党内有大量的追随者，有非常非常这个喜欢他的人，其中就包括蒋经国也是其中之一了。那么当斯大林掌握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权力的整个的体制之后，这个国家机器之后呢，他呢就开始了工业化，刚才我说了工业化，而工业化呢就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是大饥荒。大饥荒呢造成整个的这个全党对他的斯大林不满意，那这种不满意呢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面，并没有做出什么个举动出来。但是斯大林本人家庭也受到影响了，他的妻子就自杀了，跟他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呢就自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斯大林就感觉到了非常的不安全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清洗。这个清洗呢是成系统的清洗，清洗呢就是要把就是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把他们从这个体制内清洗掉。
嗯，
而且斯大林有一个特点，他是用来间谍的名义来说，是叛变间谍的名义来处决他们，而处决他们就是最后处决他们之前呢一定要让他们写出悔过书，不是认罪书，认为他们是他承认自己犯了巨大的错误，要谋杀斯大林，要谋杀谁要写上。其中最有意思呢就是托哈切夫斯基，托哈切夫斯基的那个认罪书上都是托哈切夫斯基的血迹溅在上面，就是托哈切夫斯基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就是实在是后来拿家人威胁他的时候，这个托哈切夫斯基认了罪了，认了罪之后就被枪毙了。
嗯，
就是这是个程序一样子的。而毛泽东呢他也有类似的地方，他让这要自己要清洗的人，因为他在由于大饥荒里边，他有两个清洗，一个清洗呢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了。延安整风呢就是要把原来受到像这个叫什么莫斯科派呀、国际派这些人的掌权人把他排挤出去。
嗯，
但是毛泽东呢没有像他们那么样子做，像斯大林那么杀他们，就你要思想上认识上了也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有一个重要事情，你要写这个写检查认识错误，那么这一点就成了毛泽东进行清洗的特点了。那么到了后来呢，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成立之后，毛泽东在清理他所有的对手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他们写检查，
嗯，
写出检查了你就可以过了。而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对付林彪，也是要求林彪写检查，要林彪的党羽写检查，那么林彪不干了，所以林彪呢最后就出走了。这出走就造成毛泽东自己的肉体上、精神上一个崩溃了。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涉及到一个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官僚体系缺乏了失去的信任，而这个信任又出于自己的政策性的失误，所以他们就开始清洗自己的官僚阶层。
嗯，
而毛泽东呢不惜呢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清洗自己的官僚，然后呢保证自己的权利。
嗯，好的，感谢赖乔刚国师为我们回顾这重要的这个历史。也想请教一下明教授，因为这报道当中有特别提到这个习近平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当中的这个打老虎跟苍蝇一起打，这报道中有写啊，有提到，所以说就让他想到说当时习近平也打过两只大军虎，这徐才厚跟郭伯雄嘛。那么如果回顾当时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其实有传出所谓的新四人帮事件，当时涉及案件的人物包括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钟永康等等。那么现在对照一下，是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之后，是马上发生了一系列的秦刚、李尚福，还有中央警卫军的局长王少军，和当大家现在都在探的就是这个李克强的这个猝死哦。您认为说现在和当时的这个两相对比当中，能看出现在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究竟有多激烈吗？现在习近平的政权您认为是否稳固呢？夏明教授。嗯，
是这种那个就是激烈程度了。那么原来呢，那个外界估计说习近平的反腐了，那么只是一个那个小手术，那么会流点血，那么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就是那个完全是一个血灾了。那么是整个就是中共啊，或者是中共的精英呢，就是说 那个整个体制内的了那个遭受这个血光之灾了，那么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是不是会用这种酷刑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官员？那么我想我们最近有几个比较那个直接的那么例子了，可以证明了中共是在用酷刑。那么一个是薄熙来在法庭上讲到他被那个受到各种那个非人的这个虐待，那么等等不让他睡觉了，等等不让他休息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王立军，那么他最后一次那个公开那个就是出场在法庭上，那么是坐在轮椅上的。而王立军呢岁数了当时只有40来岁，而且是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也都是身体非常好，也都是那个生龙活虎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坐在轮椅上。那么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么中共呢对就是自己的官员那么会那个使用酷刑。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的这个酷刑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清洗的这个发展呢，那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弯就在于，如果说那个习近平在过去的就是几轮的那个反腐的过程中，那么利用其他的各个派系，比如说利用了那个就是王岐山呢，那么他的太子党里边呢打另外的太子党，比如说打就是薄熙来，那么利用团派来清洗就是那个高干的里边的就是派系，然后再利用就是上海帮来那个清洗团派，最后他自己呢再把上海帮呢利用他某一些的那个比如说帮主，比如说江泽民的那个支持，再跟曾庆红达成妥协，再对那个就是周永康了等等呢政法系了进行清洗了。那你会发现呢习近平的那个手段呢那么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没有任何的保留，那么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呢是对任何的派系都可以进行残酷的这个清洗和打击，最后蒸发的，这点是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必须得看到就是习近平的这种那个清洗了，最后是从清洗他的敌人那么转到了清洗他自己的原来的盟友，那么转到了清洗他自己亲手提拔的亲信。对，那么这里边呢就不是这点我跟赖教授就有点分歧，就不是说周边的这些人对他的权力形成威胁了，而是他进入到了自己的心理的病态的一种狂妄。也就是说一个专制者，尤其像习近平这样的话呢，经过了那个几十年的这个在权力中的这种那个搏杀了，那么他的这个胜利呢也是偶然性的。因为如果没有王立军跟古开来的偶然的这些事故的爆发，那么薄熙来的那个崩溃，没有令计划的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再把脑子呢给毁掉，那么没有就是周永康呢再也被拉掉，那么没有就是黄菊跟陈良宇了，一个是得癌症死掉，一个在反腐中落马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你会发现没有令计划跟就是李元朝呢其实在团派内呢挖李克强的墙角，让李克强呢总是在所谓党内的民意那个测验中呢都是低于习近平，那么所有这些就是偶然因素了，其实成就了那个就是习近平呢。那么所以习近平他的那个成功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个就是海外那个他那个处理的所谓铜锣湾事件，那么习近平和他的那个女人们，那么如果这个书那么早爆出来，早于令计划或者是王立军或者周永康或者是薄熙来事件等等，那么恐怕那个习近平的命运恐怕就会跟其他的人的命运呢都会相同。所以这一方面呢反映了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那个就是那个腐朽，反映了中共政治领导人他们的这个荒淫无度和就是无法无天，那么所以他们的任何人的随时毁灭了，那我觉得都是天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也反映了就是作为那个习近平呢，那么他的妄想狂那么发展到了一个就是说病夫治国的地步。
嗯，好的，这个夏明教授也为我们分析到这个习近平他现在的可能的心理状态，他政权的稳固。好的，我很快再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呢，就请这个赖小刚博士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简短回应一下。吕乃克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秦刚真的死了，可能会刺激到个别潜在的反习高层或自以为可能被整肃的上层人士，用更极端的方式与习近平拼死一搏，是网友的意见。还有一位网友叫 KL8387， 他说中南海现在成了习疫坑，从2017年开始，中共已经到了习近平一个人高度集权，常委会形同虚设，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号施令。那么反过来想一想，香港发生的事情，冠状病毒对美国的政策，还有攻打台湾，是不是集体决定呢？一定不 不是的，这是网友的看法。那么想请教，综合刚才网友们的意见，最后请教戴小刚博士跟我们回答一下，就是说刚刚网友说这个有可能这个影响是什么，如果真的在进行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清洗的话，习近平他可能对自己权力的这个影响是什么，一个是有没有可能有人拼死一搏啊，被整肃的人士，再来就是对战力会有什么影响，刚才网友提到打台湾，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这个清洗红军的时候是影响到战力，那不晓得您认为现在习近平清洗解放军对他的攻台战力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最后很快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好了，第一个问题哈，会不会有反抗？我说不会的，这些中共的高官，无论是军内党内的，他们就像小鸡一样子的，甚至连小鸡都不一样。当小鸡去抓的时候，它会叫，而这些高官们连叫都不会叫，或者像小羊羔一样子，拎出去就被人杀了，他就被杀了，任何反抗都不会有的。这个放心吧，中共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反抗的人，唯一反抗的那个人，多多少反抗的人就是林彪，他也是出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对于解放军军力来说呢，攻台影响，这涉及到攻台的影响。那只要是西方，只要是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把中共的军事增长当回事儿，但也同样进行自己军备建设，保持自己的海空军的发展，包括各军力增长。那么呢说呢，解放军想攻占台湾，那就永远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好，完了。
好的，我们今天。